新的心态，新的形式。1999年 B。 导演陈果的眼中香港。陈果似乎喜欢在回忆中工作，为了拍他最近的新片，去年烟花特别多，这位香港导演最初设下了许多围绕香港1997年移交中国管理而发生的真实事件。一年以后，他才给他们加上了故事情节。我只管拍下这些场面，而不管以后的故事会是什么样子。壮士和蔼的陈果这样说，他既指导这部影片，又为他写电影剧本。反复思考之后，陈果决定让去年烟花特别多成为透视香港回归这一历史事件的三部曲中的第二部影片。38岁的陈果并不是第一个以这件事为题材的导演，陈可辛的《甜蜜蜜》1996就反映了回归来临时香港人同大陆人间的焦虑关系。王颖的《中国盒子》1997有点让人失望，他以一个相思成病奄奄一息的英国记者为中心，描述了一些与回归有关的事件，并探讨了当地人的身份感。去年烟花特别多是迄今为止对回归所带来的冲击探讨最深入的影片。影片讲述了英国驻军解散后一群香港复员士兵的故事。何华超饰演的嘉贤和李灿森饰演的嘉璇两兄弟，一个原本是军人，一个是黑帮人物，他们同其他四名复员老兵一起计划抢劫银行。除了失业外，嘉贤做这件事还有一个不为人知的动机，他想劝弟弟退出黑社会，但知道这需要钱才能做到。香港当时经济萧条，由于一心想找份工作，嘉贤自己却最终加入了黑社会。他安慰自己说，这只是份工作，为了适应普通人的生活，他的生活却被毁了。陈果因为坚持拍摄反映香港文化的影片而与众不同，他的《香港制造》揭露了黑社会青年生活之艰难。拍这部片子时，他启用了一批业余演员，李灿森在该片中是首次亮相，工作人员也少得不能再少，只有5个，胶片是从他以前拍过的胶片中剪出来的，整部影片的预算仅为$80,000。去年烟花特别多的预算达到了$1,000,000，但是陈果雇用演员仍然是新旧结合，其中还包括2名他在一次多余军品甩卖会上偶然碰上的前英国士兵。这部新片2月份在香港进行首映，年内将会在亚洲其他地方上演，它看起来将会非常叫座。陈果擅长用一群小人物来演绎离奇而具有讽刺性的人生，漫无目的闲逛的出租车司机，满口俏皮话的黑帮老大，欺小凌弱的女学生。去年烟花特别多涉及的是诸如香港人为钱所困这一类比较沉重的话题，然而剧本中一段次要的爱情故事却产生了出人意料的效果，很像银行抢劫事件的结局。当然，陈果最想探讨的是香港所面临的政治和经济挑战。没有人关心我们的价值系统正在如何改变。去年烟花特别多拍成后，香港有了一位能理解他的电影人说，我知道我想要的。郭芳10年前是一个记者，现在是北京的一个餐馆老板。在《时代》杂志上，他写了自己的故事。80年代末期的那几年，中国的知识分子阶层非常活跃，各种讨论如火如荼，报刊出版前所未有的开放。当时我是《改革时代》杂志的记者，也属于理想主义青年的一份子。整个第二年，我们都情绪低落，我的杂志社在1990年关门了。我也计划去美国，我是一个理想主义者，最终我留了下来，而事情也慢慢地朝好的方向发展。 我从1995年开始在北京新成立的一家儿童学校里教授中文。中国举办联合国世界妇女大会，我也作为公共关系顾问参与其中。我后来成了一个搞中国当代艺术的瑞士代理商的当地代表。这个国家正在发展，我们有无穷无尽的机会去做新而有趣的事情。去年我在北京开了一家私人餐馆，以西班牙烹饪和中国艺术品为餐馆的特色。回头看看过去的这十年，中国发生的变化让我印象深刻。这个国家给我以希望。在80年代，我做梦都想不到会有自己的房子和汽车。那时候我从没有出过国，也根本不会去想有那样的奢侈。有私人电话都是件了不起的事情。在1989年，学生们不知道他们需要的是什么，我们都一样贫穷，都一样是理想主义者。现在我和一个男人一起住，但我们没有结婚。我正计划设计建造自己的房子。换句话说，现在我可以拥有我想过的生活，生活变得有趣而舒适。我想结婚就结婚，不想结婚就不结婚。而在10年前，像这样拥有选择的自由简直是不可想象的。在1989年离开中国的人可能并没有意识到中国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10年前的学生都带有强烈的政治色彩。在1989年我也想要民主，但是我不明白什么是民主。今天我只想要我明白的东西，你不能渴望那些你不了解的事情。今天的年轻一代同样也不一样了，他们更有商业头脑，也已经有自己的房子和汽车了。我对中国的未来和我在其中的位置都非常乐观。从这个国家的开放中我已经获益颇多，现在我相信我和这个社会有关系，我感到了我和他之间的联系。我喜欢现在的生活，这正是我想要的生活。虽然我还是没有出国旅游，但是是因为最近我太忙了，没空去。侯孝贤和海上花。一位台湾导演在1999年重现了19世纪上海高级妓院的奢华和慵懒。时间对台湾导演侯孝贤而言是无足轻重的。他最近完成的新作《海上花》是一部极尽豪华而又显露才华的影片，讲述了19世纪上海高级妓院里的风花雪月和人际关系。侯孝贤运用他的注册商标一镜到底的长镜头来演绎妓女们如何为男人嗔怒、闲聊、吸食鸦片。时间对这些高级妓院里的人而言是不重要的。侯最近参加一次为他的影片举行的庆祝仪式时说，这些女人深陷其中无法自拔。19世纪晚期中国妓女的经历和日本的艺妓在某些方面很相似，她们小小年纪就开始打扮自己来取悦男人，希望他们中有人肯娶自己，替他们偿还拖欠妓院的账单。这是一种与世隔绝的生活，通常由年长的妓女解决同伴间的争风吃醋和嫖客与妓女间的争吵。影片的每一个镜头都以旧上海英租界里精致而昏暗的高级妓院为背景，表达出一种禁锢感。海上花参加了1998年戛纳电影节影展，此后开始在影院放映。1999年6月底在香港放映，秋季则进军美国市场。剧中人物的对话是上海话，电影则是根据1894年韩邦庆用吴语方言创作的小说《海上花外传》的普通话版本改编。小说原本有许多次要情节，但是侯却集中表现三个女人的生活。小红，日本羽田美智子饰演，翠凤，香港李嘉欣饰演，和双珠，香港刘嘉玲饰演。侯的意图不太明朗，因为影片有多条线索，甚至这三个女人的生活也处于王连生、香港梁朝伟饰演两难选择的外围。 王必须决定是曲小红还是他的一个竞争对手。电影中的每个场景都揭示了男人和女人、妓院老板和妓女之间的权力争夺。在长达八分钟的开场镜头中，一群男人喝酒划拳，妓女则尽职尽责地站着或坐在他们身后。这个场面给整部影片定下了基调。影片结束时，这些妓女在社会结构允许的范围内奋力抗争，已经取得了一定的自主权来决定自己的命运。虽然不是每个妓女都有了这种权利，但至少像翠凤这样的妓女可以为自己的自由有力的斗争。此外，我们还了解了剧中的人物。小红想和王连生结婚，但王却没有拿定主意。观众无法从影片中了解人物行为的动机。侯极力表现他的审美观，对人物的背景和行为动机却先有解释。他的摄像机跟在人物后面游走，藏在窗户边或停在门口。侯好像是悄然在1894年的高级妓院中游荡，捕捉表现人们关系的对话，而不是表现他们的背景。侯的风格和力量在于表现，而不是讲述。我们只需要从门缝中瞥见的一双男人的脚就能够明白，虽然小红要和王结婚，却在和另外的男人上床。当然，这部影片不仅仅是一幅幅美丽的画面。高级妓院虽然是一种慵懒闲适的环境，却生动地表现了妓女们富有生机却又受到禁锢的世界。将要失去的朋友。翻开一本满是发黄了的照片的影集，刘安逸回想起他年轻的时候是多么羡慕美国。作为20世纪30年代末期清华大学的学生，刘安逸被学校里几位美国老师和在美国受过教育的老师的魅力所吸引。他和他的朋友们使劲地阅读西方的书，欣赏西方的经典音乐，甚至还开始喜欢西式的厕所而不是中式的。他还不断地把诸如英格丽·褒曼和克拉克·盖博这样的好莱坞明星的传记翻译成中文。然而提起现在的美国，这位温文尔雅的前政府官员的脸色就会阴沉下来。美国人已经昏头了。现年84岁的刘安逸哼了哼说道，如果你把中国当作朋友，他就会对你很好，而且永远不会背叛你。但如果你把他当作敌人，那么他就会毫不犹豫地进行还击。许多美国人对中国所怀有的愤怒和猜疑是相当明显的。美国的议员和报纸的专栏作家就经常攻击北京，而无论什么时候有中国领导人来访，特殊利益集团都会强烈抗议。鲜为人知的是，在中国，那些有外交头脑的精英们的反美情绪正在上升，而与此同时上升的便是明显的民族自豪感。北京的一位中国记者说，这种民族主义情绪的上升是与华盛顿和美国新闻媒体对中国的妖魔化的程度成正比的。在许多中国知识分子的眼里，由于有着活跃的经济和唯一超级大国的地位，美国像一个狂妄自大的世界级恶人，将那些在贸易、安全和人权事务方面拒绝按华盛顿的标准行事的国家打得鼻青脸肿。当他们不能达到目的时，刘安逸说，他们就会诉诸制裁或军事打击。中国人越来越将美国人的这种示威视为一种直接威胁。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的研究员在社科院每月出版的刊物上发表了一篇文章，他这样写道，中国的决策者们实际上已经得出了结论，认为美国的意图就是要将中国西化或是肢解。按照中国人的观点，美国不仅是狂妄自大，而且对其国界以外的世界一无所知。华盛顿常常过高地估计了他对北京的作用。中国的一位政治家说， 他们没有认识到，在关键的问题上，中国领导人的举止更受国内因素的限制，而不是要取悦美国人。1996年，当华盛顿派出两艘军舰到台湾海峡时，刘安义对美国的幻想开始破灭了。那时，台湾正在举行第一次总统选举，北京试图对要求台湾独立的支持者进行威慑，因而进行了军事演习，并发射了跨越海峡的导弹。近来，中国对美国在北亚部署战区导弹防御网的谈论很恼火，担心这将会阻止中国大陆和台湾的最终统一。美国不应插手台湾和西藏问题，刘安义说，这些问题并不只是由江主席和朱总理来决定，整个国家都支持他们的立场，无论谁失去了这些领土，都将会被人民所抛弃。对美国而言，干预这些问题是错误的，愚蠢的。对许多中国人来说，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对南斯拉夫的轰炸是最令他们愤怒的。我们反对北约攻击科索沃，刘安义说，因为我们就可能是下一个进攻对象。这似乎是其他许多中国人所担心的事。难道强国就有权对另一个国内出现问题或困难的主权国家进行打击吗？上海复旦大学的一位年轻女士问道。在见多识广的美国人中，对如何更好地与中国打交道的争论最终归结为两种方法。接触派认为，即使是一个强大的中国也能被融入国际社会，尤其是通过促进广泛的经济和政治交流来实现。然而，遏制派认为，中国必定会成为一个具有侵略性的地区性力量，并最终成为世界性强国。因此，这一派认为，美国和他的盟国应该尽一切所能来遏制中国的地缘政治野心。一些中国人把他们的社会比作一盘散沙，零零落落，分散不合，但当受到外部压力或威胁时，又会团结一致。如果你不把我们拢到一起，中国或许会转变得更快，刘安义说，但如果你这样做了，政府就能更容易地调动起民族主义的情绪，你自己选择吧。对那些希望影响中国行动的美国人来说，刘安义的公式或许值得记住。